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就在今天下午两点啊，旧金山华埠呢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在华埠的都板街和沙加缅度街交界处来做一个纪念，说是纪念最高法院在1898年做出历史性的裁决，就是美国诉黄金德案127周年。那么他们做了一个纪念碑匾
牌匾
牌匾纪念牌匾的这个揭幕仪式哈，但同时还有一个信息呢，他们发出的是反对川普总统发布行政令终止所谓的出生公民权哈，那具体是怎么回事？丁月，
那么这个黄金德案啊，可以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为什么在华埠啊有这些民选官员，包括黄金德本人他的后代哈，要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和仪式呢？这个案子确实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案件哈，那么很多支持移民出生公民权的人呢，认为正是这个案子确立了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有这个应该享有公民的权利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啊，因为川普上任以来签署这个行政令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出生公民权啊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这个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这个解释过于宽泛哈，是有误会的，所以他签了行政令，想要这个改变这个局面哈。同样，他们也引用了这个黄金德案啊，也认为说黄金德案恰恰证明了说这个出生公民权不是给所有人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那到底怎么回事？两边都觉得这个案子是对他们有利啊。
没错，非常有意思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黄金德呢是1870年出生在咱们加旧金山啊，就是加州旧金山，然后他就在Chinatown， 他爸爸妈妈都是从中国来的移民。那么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啊，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解释说，任何在美国出生受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哈啊。那当年呢，他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1895年的时候呢，黄金德回到中国去探亲啊。我看这个有人说他是回去看他在中国的太太是吧？然后呢，他返回到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当时是属于排华法案实行的那个一个期间哈，所以当时的移民官呢拒绝他这个入境啊，认为他的这个移民身份是不成立的。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个身份的事情哈，然后就搞不定，就在这个 Bay Area 上，就是叫什么 San Francisco Bay 上面的船就滞留了4个月哈。后来那个当时的这个就是华埠的一些就是社团会馆的支持之下哈，就他就提起了一个诉讼1898年哈，刚好就是这个127年前的今天哈，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说依照十四修正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黄金德应该有公民身份啊。那么这个案子为什么双方都认为说是对彼此有利的呢？那确实黄金德他是一个中国移民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来的，然后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就听起来好像是跟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很吻合，对不对？那么川普的司法部也认为说佐证了川普认为应该推翻这个所有出生公民权的这一点，是因为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黄金德他的爸爸妈妈的身份啊，他的爸爸妈妈虽然是中国移民，但是是合法的移民，而且在黄金德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已经是拥有美国绿卡的这样的中国移民了。所以这个川普政府啊，就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在递交到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辩护的文书上面就写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认为说，恰恰黄金德案证明了就是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不是说解释给所有人只要出生在美国都应该拥有这个公民权的。那按照川普他所签署的行政令，就是说父母任何一方应该在美国有合法的身份才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是同一个案子，但是正反双方他们所引用的角度哈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看他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但是呢 这个行政令啊，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实施呢？
这个行政令其实在，川普一签署哈，马上就没几天就遭到了，我记得当时是华盛顿州的一个，法官哈，他的这个禁止令。那后来陆续不同的州，包括我们加州，也有对川普的这个行政令提起这个独立的诉讼哈。然后，所以呢，这个行政令是没有去真正的往下推进的哈。但是呢，这个案件还是不断在往上，就是它的司法程序还在走。因为它最终呢是要交由这个最高法院去判决。那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进展就是，川普在上周四的时候。不是上周四啊，是上上周四，就是3月13号两个礼拜之前了哈。然后呢，是向最高法院提起这个上诉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就是要看最高法院如何判决了啊。
对，那观众朋友，您觉得就是说，这个黄金德案对你来说，到底是证明了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生下的子女应该能够得到公民权，还是说您更同意川普政府啊，川普总统他所颁发的行政令，认为说非法移民在美国生下的子女呢，其实不应该是有这种公民权的。因为呢，川普他在他的这个行政令上说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非法移民在美国生下子女的话，就是说这是到底，其实就是说这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对宪法的一个解释哈。那看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8882751628。
这个原告啊，就是告川普的，他们的核心论点就认为，就是以宪法第十次修正案的这个解释为由嘛，认为第十次修正案写得很清楚哈，就是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美国并且受到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也是所在州的公民哈。但是呢，这个川普他在递交给最高法院啊，就川普的司法部哈，不是川普本人写的，他是司法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这个辩护材料上面就写说呢，这个第十次修正案其实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1868年批准的。那当时这个修正案主要是确保那个时代的奴隶和一些这个非裔美国人哈，他们的公民身份，因为那个时候对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嘛，所以才补充了这条修正案，给他们一些合法的身份，就是奴隶和奴隶的后代，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结果呢，就是后来就被解释的这个范围更加宽泛了哈，所以这是双方我们看到还也是针对这一个地方解释所不同的一点。
对，所以这个其实修正案呢、就是美国宪法总共有27项修正案嘛，但是呢，其实，按照我们就是所采访的这个斯考森教授，对吧？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来说，并不是每一项修正案都是修的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第十四项修正案呢，就是他认为呢是有不足的地方，当然了，就是要讲起来呢，会很内容很多哈。但是呢，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听众朋友可以去买那个斯考森教授的书哈，那也是方为已经是翻译成中文了。那这个美国宪法丛书呢，其实不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因为如果你要在美国哈生活的话，其实真的应该要对美国宪法呢是有所了解的。而那套丛书呢，就是已经是非常的简单，又翻译成中文了啊，让帮助您来了解。因为你了解了这些宪法修正案呐、宪法权利啊，你才能够真正的，一方面就是说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对吧？你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你怎么来维护？第二个呢，就是说当这些政府出台一些这种政策呀、立法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样的立法啊，这样的新的法律是不是符合宪法的？因为宪法是一切法律的一个基础嘛。所以当因为毕竟我们在中国来也好，台湾来也好，或者其他国家来也好，我们就没有这个基础。对于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宪法是没有这些基础的。那 包括在美国很久的人，对吧？甚至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人，现在我们也慢慢了解了，就是近几十年来呢，在学校里也没有真正的去学习，这些美国的历史和宪法，所以呢，这些应该说是要去补的课哈，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说跟我们自己生活呢息息相关。所以呢，在这里啊，正好也推荐一下大家呢，就是如果您觉得真的是有必要的话，哎，真的想要融入美国的话呢，就推荐您去买这套书哈。
在哪儿买呀？
在
我
哪
记
买呢？对，它一个是在一个网站哈，叫蓝莓优品，但是我想在这里呢就留一个热线电话，这样比较容易记哈。就是8882七，哎，我又写说888275了，
没关系，
八
是
零
哪
零
一？
七二六二六七九，八
八
零零
零
七
零七二
七
六。
二六二六七九。
好，这个方伟的这套书哈，他真的是，哎呀，说到做到哈。我记得几个月前他说正在做这些编译的工作，当时有一些听众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所以谢谢新田这个更新，现在大家可以买了哈。8888，是
八
电
零
话再
零，
说一下
对，8007262679。
好，8007262679。好，那个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最近有捐车给我们的一个朋友啊，姓鲁，住在这个 Pacifica 的鲁先生哈，他捐了一台宝马给我们。然后呢，哎，他特别就说是因为喜欢方伟啊，是方伟的忠实粉丝，然后经常开车的时候听那个方伟时间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为什么喜欢方伟呢？他就觉得方伟讲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讲美国的宪法，美国的这些立国原则，他特别喜欢。然后因为他也很认同美国的这个建国的价值观，他觉得我们华人其实很需要这些东西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哈，才能真正的了解美国的社会啊。所以
说
你
得
刚刚
真
讲了，
好。
是，所以你刚刚一讲这个方伟做这些事情啊，翻译这个书哈，美国宪法的这些丛书给我们哈，我觉得也就让我想起了这个鲁先生哈，就之前一直没机会分享，在这里也谢谢鲁先生，同时呢也。
是，
哎，同时也跟大家也分享吧，就是说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然后这个包括方伟哈、新田，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哈，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去能够把这个真正的美国的价值来传递给大家。我们也在学习，但我们也想
是，
做一个传递者哈。
对对呀，非常感谢鲁先生啊。也他讲的真的，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样的一个反馈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让我们也感觉到说，哦，我们做的事情呢，是确实有意义，因为让大家受益到了。而且呢，我觉得更让人欣喜的是，像鲁先生这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还在做他们的，就是一种，就是说一种正向的一种反馈，就是说他们反过来也来支持我们。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让我们心里哈，又欣慰呢，又感恩。所以在这里，对，也谢谢丁月跟我们分享哈。那真的推荐大家，包括鲁先生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去买一套这样的书哈。真的是给自己、给孩子的未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其实就没有多少钱，因为就是几本书。
对啊，这个方伟都没收辛苦费，都没收翻译费。对，我们只是把这个成本，因为印书的成本哈，需要去分摊下来哈。好，
是。
那非常谢谢鲁先生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得休息一会儿了？
好，回来再跟您讲马斯克和他的斗志。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待会儿呢，还有一个新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马斯克和斗就是政府效率部哈，最新的一个专访啊，那揭露了很多的里面的一些怎么说运作的秘密吧。好，那在这个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刚才讲到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给我们捐车，像鲁先生啊，但是呢，刚才订阅跟我说啊，其实还有其他的，我们想要感恩听众朋友的捐助的是吧？
是的，是的，我也是刚刚从我们的这个导播那儿收到的反馈啊，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两笔最新的捐款啊，然后呢，都是这个现金捐款啊，然后呢，他们这两位听众朋友呢，为什么捐给我们哈？他们是说，因为最近听到了这个美国之音不是被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给关闭了嘛哈，因为他们存在一些这个腐败呀、啊，然后浪费资金，包括还有这个间谍的问题哈，然后给关了，关了之后呢，很多人担心说对华广播怎么办？因为原来美国之音是承担这部分的功能的嘛，把一些自由社会的声音传到中国去哈。那个时候啊，丁越啊，还有方伟，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来分享了。其实希望之声，我们很少在湾区的广播谈，但是其实这除了我们服务湾区华人社区之外，我们觉得这是也是希望之声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吧，就是把我们真实的自由的声音传递给中国大陆的同胞去啊、所以希望之声过去20年来哈，一直在坚持做这个对华广播啊，所以没有美国之音，大家不用担心。希望之声一直都在啊，而且希望之声在过去20多年间打造的这个100多个电台哈、啊，已经超过所有国家级的这个对华广播电台了啊。我记得去年年底跟各位分享的时候，当时也是收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哈、啊，所以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再次跟各位分享了之后。哇，马上就收到了我们听众的这个热心捐款哈，我想听众不光是支持希望之声哈，也在支持我们希望之声做的这项事业，就是把真正自由、真实、客观的新闻能让中国的同胞来听到啊，非常感恩大家。
嗯，对，哇，真的是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善心善念。真的是呀，让我们非常感恩。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同胞来说呢，也是一个福气吧，哈。
嗯
嗯，没有您的支持呢，真的就是呀，就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做到今天。好，那就真的感恩大家，也希望说能够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好，讲到刚才提到这个，像美国之音呐、基尔瓦州电台，它为什么会？有出现现在这种就是说要被关门的这种情况呢，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马斯克和他所带领的 Doge 啊，政府效率部，他们在最近的上任，才川普上任也就50-60天呐、就已经查了很多联邦机构的他的这种浪费和欺诈的这些行为，结果呢就这个这两个机构呢也就是其中的受到影响的哈。但是就是说马斯克他带领的 Doge 呢，一方面他就是在削减这个联邦雇员呐、和政府机构预算上面哈，就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美国人不一定了解，所以呢一方也是也引起了很大的政治反弹。
没错，
同时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关心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查的，就是依据什么然后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哈，可能很多人会关心这个Doge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
对呀、所以在昨天啊，就福克斯新闻就有专访马斯克他的团队。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就是说虽然就是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做新闻嘛，这上面看了很多，但昨天这个访问呢里面就是透露出很多信息，还是挺令人震惊的。
比如呢他们都说了什么？
对，比如说一个就是说像联邦政府里面的一些低效和出现了一些腐败欺诈的这种程度哈，我觉得是可能超出很多人所知，或者说能够料想得到的。
怎么欺诈呢？你觉得有哪些具体的例子？
对，比方说就是说因为昨天他很有意思，这个专访以前都是在访问马斯克，他昨天是第一次带领的他的就是等于是领导层哈，管理层来做这个专访，接受这个专访，里面有的人都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企业家，都可能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就这些，像比如说有一个是 Airbnb 的一个共同创办人就去来作为他的团队哈，还有像那个就是马斯克旗下不是有好几个公司，有一个隧道建设企业叫 Boring Company 嘛，他的总裁 来做他的那个做他的这个 Doge 的 COO 哈，
嗯，
就是
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团队啊，他自己公司的团队拉来给这个联邦政府效力了哈。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们另外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说，就是他自己公司受到影响，但是就说昨天就他讲的那刚才提到说浪费，比如说浪费的例子哈，我觉得很令人震惊。
嗯，
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内务部呢，要做一个民意调查，有10个问题，然后就是问大家说，对我们国家公园有什么看法？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的网站，马斯克说，如果你用一个叫什么 SurveyMonkey 一个民间民调网站，花$10,000就可以做出来，但是内务部外包出去了，人家就说要他$10亿，结果内务部就付出去了。
哇哦！
所以就说明明可以$10,000做的这个外包合同，他就付出去10亿呀。
哇哦，
多付10万倍，你想想看。
我觉得这个往下查绝对有猫腻，就是付出去的人和买的人这到底在干什么，他有没有 sense。
对啊，还有比方说就是联邦政府的岗位，就真心他岗位可以增加很多，你知道吗？比方说国家健康学院，就是 NIH，
嗯，
他总共有27个 CIO， 就是首席信息官，
啊，
然后国税局呢有40个通讯官，1400个采购员，嗯，专门帮助国税局的人买电脑和手机。
不是这个首席技术官之所以叫首席，不就是一个吗？怎么有一堆呢？
他就是每一个什么机构，或者说每一个项目，他都去建立一套这个系统，软件信息系统。结果你首先就是他要招那么多个，27个首席信息官，每个官他都是付的钱不少，对不对？
嗯。
另外还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系统软件系统它互相不通气的。都是独立的，你它又浪费人工，又浪费这个效率，因为它一旦不通气的话，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欺诈。因为很多时候你把这个数据库连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去防止一些，就是说浪费也好，欺诈，对吧？你会有重复的。结果它一独立出来的话，就是问题就是多多啊。
哦，
嗯，还有像这个联邦政府，对它，嗯，就是说。目前联邦政府整个有8000亿的银行账号，
嗯，8000亿哦。
然后
怎么那么多账，
是
账号还是钱呢？
8000亿的这个这在账号里面有的这么多钱哈，
哦，
但是呢他每一笔付款他都很多没有记录的。
哦，
到底付的是啥没有记录。然后比方说230万非军方联邦雇员手里，你知道有多少张信用卡吗？
嗯，
460万张，平均每人2张。
哇，
而很多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都是1万元以上的，
随便花的感觉哈。
随便花。
我听到这个马斯克说他有希望在这个64天之内哈完成10,000亿的削减，我本来还不信。你听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东查西查啊，这漏洞真的很多，浪费真的很多。
对，但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不关自己的事情，因为联邦政府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钱，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项行动成功的话，美国这艘船就不会沉没。
嗯，
所以他是认为说这个是能够让整个美国沉没的这么一个问题在，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团队现在做的事情是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最大的自我革命，在重造美国。他说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重造，所以。
是，确实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变革的这一任政府当中哈，也这个期待吧，看到能够政府变得越来越好啊，效率提升了，然后主要是纳税人的钱咱们把它省回来。谢谢。
节目时间，到了，
嗯，
对，但是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方伟时间啊去看他的专题，哎，今天他就发布这个专题。 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好。